第七章，姓呢，从政协走到人大常委。我担任全国政协15年，提出过100项提案，原本计划退下来，刚巧又遇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在同事和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决心转换跑道。很幸运，过程很顺利，以2941票，得票率约99%，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是委任制度的咨询组织，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可以透过全国政协开会时作提案，通常在开会前，我和民建联的政协委员和港区人大代表会进行调研，选一些与香港特区有关的议题，希望能引起国家关注，能调整相关政策而协助港人。故此每年一度召开两会前，我会向传媒介绍提案内容，把信息再告知公众，发挥提案功能。提案不能只提问题，也要建议如何落实，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内地也很重视提案，会交由相关部门跟进。在当年内会有回复，而且回复前会先行致电相关提问的委员，汇报进展及解释那些能做到，那些未能达成。我的提案也不一定能做到，但有互动是好事。我也会公开所有进展，好让市民大众理解。比如在2006年、2007年及2013年，我均提出确保内地食品及供港食物安全。2012年则提出扶持中小企业，利便定居内地港人获得适切医疗保障。2013年提出港人办学及解决跨境学童问题。2014年提出制定港人返回内地定居入户的具体办法，有居住证，推进落实对港人的国民待遇。2015年提出鼓励香港青年认识国情，参与国事及成为公务员。2016年提出在基本法规定下加快解决一地两检问题，拓宽香港副学士升学阶梯，加强与内地大学衔接。及2017年提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投融资平台，打造经贸及专业服务中心，扶持香港品牌。内地企业的香港青年交流团及实习，推广优质农产品等。在2009年，我向中央政府提出环保绿色采购，财政部当年给我的回复正面，除了表示过去有关注，曾发布和制定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也把我的建议纳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之中，表示会采取进一步发挥促进节约能源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如加大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和优先采购环保产品的实施力度。一带一路有成果。2017年和2020年，我和民建联两度建议内地与香港合作举办更多香港青年学生交流团，并希望有更多一带一路相关的实习工作职位。2021年9月，内地宣布在5年内向香港青年提供10000个实习职位，职位包括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及中央金融单位等。对于15年的政协工作，经常有传媒要我评分，但我甚少评分，因为难以用数字作代表。不过能以政协身份对国家发展政策多了解，又可表达香港市民对问题的关注和意见，都有助互相的认识。我也不时协助及处理香港市民在内地面对的问题，如房地产、经济纠纷、出入境等求助个案，我都会转达及相关部门。虽然未能100%成功解决，但亦是有回音，能协助到相关人士。人大常委心路历程，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新丁，在2018年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上，我榜上有名，传媒都算我获选全国人大常委机会十分之高。 但能否当选，仍有待3月18日的选举。一如既往，我以平常心看待，无论以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的身份，我都会继续服务香港和国家，因为在主席团名单，这是我担任政协十多年后首次踏上主席台，感到任重道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差额选举方式诞生，在190人中选出175人，港区的我以2941票赞成、9票反对及5票弃权当选，接替范徐丽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99%支持，感荣幸，得票率超过99%，我深感荣幸，感谢内地代表对香港的重视，亦因为我的前任范徐丽泰表现出色，认为应该支持香港代表，我才可以高票当选。要知道人大常委在内地是难以面对面拉票，首先各省全国人大代表都住在不同的酒店，也不能在投票时拉票，只可以跟之前便认识的代表交流，那如何可以差额选出合适的人大常委？原来有一本名册，说明各参选人的年龄、工作和公职的经验，而大家心中也有原则，如各党派团体背景和身份等，都会作平衡考虑，令常委会有广泛的代表性，